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上一讲呢，就讲到这个以色列民呢，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缘了。那么在进这个迦南地之前，摩西派了12个探子，要到这个迦南地里面呢，要探探虚实。
嗯，
摩西挑选的这12个人呢，都是精兵强将，
是各支派自己挑选出来的。摩西要求他们呢，派你们支派的领袖，每个支派派一位。
对了，那可以说呢，绝对是精兵。这12个代表呢，就作为侦察兵，先进到这个迦南地，要看一看哪一个族住在什么样的区域，他们究竟军事实力有多强，他们的城是坚固的呢，还是说大家都搭帐篷住在营盘里面，还要对当地的这个农作物呢也窥探一番。哎，结果这12个探子进去之后呢，真的如此行了。而且这一趟的侦察行为呢持续了40天。
嗯，
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葡萄，就扛了一串回来。你听听这个词，扛了一串回来，两个人抬着，这葡萄真大。这12个人回来之后呢，就把自己所见的分享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又把他们扛回来的葡萄给这些人看，说呢，那个地方确实是不错，物产丰富，用圣经的话说呢，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嗯，
说明那里你说有奶，必定有什么
草，有牧草，这牲畜，
有牛羊，
哎，牲畜都肥美。
对了，那么有蜜，说明
什么？有花有果。
对了，所以这个可见那里的农产非常的丰富。
嗯，
那么他们说真的是这样子，那个地方啊很美很美，你看看这果子多大呀。
嗯，
两个人扛一串葡萄，哎呀，这品种啊，我看这个葡萄大小跟我们现在的苹果差不多。
多大咱就不知道了，但是它那一串嗯，除了大之外肯定还多吧。
嗯，那么他们还讲了，接下来呢就有不太好的消息了。
先报喜后报忧哈。
对啊，不好的消息呢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人呢确实个头也大，
嗯，
厉害啊，
城墙也厚。
哎，说我们在他们那里啊，我们就感觉我们就像蚱蜢一样，
多贬低自己，一脚就能踩扁了。
对啊，但是 有两个探子，他们是建议呢，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勇敢的进前呢，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这个地，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带领他们，
嗯，
即将进入迦南了。
嗯，
这两个人是谁呀？
就是一个呢，就是约书亚，就是这个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
嗯，
他一直以来呢做了这个摩西的助手。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犹大支派的迦勒。
对了，他是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嗯，
那么迦勒和约书亚呢，真的是英雄，他们是毫无畏惧的。
嗯，
说呢，我们可以去得那块地，但是其他的这些探子呢，说不行不行。结果这个百姓听了这些汇报之后呢，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个负面的报告。
嗯，
哎呀，不行了，这上去不是送死吗？
这蚱蜢心态啊！
对呀，
啊，
我们死在埃及，死在旷野也就算了，我们何必进去，让人家把我们老婆孩子都给掳去呢？
嗯，
哎呀，怎么怎么着？结果一些暴民呢，甚至说，我们再选一个首领回埃及去。你看看，这是要造反的，他们要撇开摩西了，
嗯，
摩西把他们领出埃及，好，我们现在再选一个领袖呢，我们要回到埃及去。
嗯，你看这个在这里面，圣经就讲到这个约书亚和这个迦勒哈，看到他们的这个反应。那我们再重温一下他们所讲的话，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
嗯”
还有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哇！这圣经里面呢，在这里啊，就没有再强调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他只是说嫩的儿子约书亚，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我们在上一次也提到过，这个他们的这种文化当中有一些跟我们中国人近似的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呢，影响到父家的这个荣辱。
嗯，
那我们看以色列人是谁的孩子？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
对呀，啊，属灵的。
他们的父是上帝，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行，究竟做出来的是上帝的名蒙羞辱呢，还是使上帝的名得到应当得的尊荣？
嗯，
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在这里面呢，以色列人做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儿，究竟是荣耀上帝呢，还是羞辱上帝？我们看这个从十一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上帝行了很多神迹，一路上把他们从埃及带到这里来，
嗯，
吃的用的，然后一切的路上没有任何的危险，遇到的这个敌人都不需要打仗就全军覆没。
嗯，不能说没有危险，是有惊无险。
哎，有惊无险，
逢凶化吉。
对， 对，啊，
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在保护他们。
对，有困难都迎刃而解，只要把这个困难递到上帝面前都解决了。但是他们藐视上帝，就是说他们说我们要派一个首领，我们要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去，不但不要上帝，我找一个人做首领，上帝我不要了。
嗯，对呀，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就看到上帝这种痛心呢，他们已经自己不认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了。虽然他们名义上是上帝的儿女，外人是这么看，因为上帝在埃及宣告这是我的子民，是我的孩子，我所选出来与万民分别不同的，外人是这么看，看以色列人是属于上帝的，而上帝呢是以色列人的神，这个神呢天天与他们同在，这个云柱火柱带着他们往前走，一路上这个困难都带领他们，为他们解决。还有那些迦南地的人肯定也听到埃及人的这些讲的这些事儿。
嗯，
你看连这个米甸的老祭司那个摩西的岳父老远都已经听说了，就跑到半路上来，就来迎接他，跑到旷野来迎接他。他们这些事情，哇，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周围的民全都知道了，哪有不知道的。
嗯，
人家看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自己不看自己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呢，他们真的是不配。那上帝呢，非常的痛心，他就说第十二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
这个你就是摩西。
对了，上帝呢，真的想把这些没有信心不配的人呢，给他们毁灭掉了。
嗯，
因为他们不配承受那地，对不对呀？
他们自己不认上帝是他们的神。
嗯，但是摩西怎么讲呢？十三节，请你给大家读一读。
嗯，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儿，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
嗯，你看摩西，他很懂得用什么样的话语呢，来为民求情。他提醒上帝呢，你是仁慈的，你是大能的，你爱这些百姓。难道上帝有忘性吗？
没有。
那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要提起上帝过去的应许，还有他自己的嘴中口中所宣称的自己的特性呢？
那你来说说。
我想呢，耶和华上帝呢，他的本性，他的品格是不会改变的，他的恩慈呢要高过公义。当然了，在上帝的这个身上呢，他是公义和恩慈的化身，两者呢融合在一起的，很公正的。
嗯，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他更愿意用恩典呢饶恕罪人。
嗯，
连耶稣基督呢也讲了，恩典呢要比刑罚、比审判、比法律呢更加的，可以说呢有分量。
嗯，我们看这里面有一句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固然有恩典，但是上帝仍然是公义的上帝。
嗯哼，因为你看在前面他就先讲呢，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
嗯，不等于不发怒啊。
对呀，
不轻易发怒就是仍然给人机会，让人你悔改了，我的慈爱临到，就赦免你的罪。那你要让上帝有可赦免的理由啊。
嗯，那摩西他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嗯，
耶稣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那么他替民求情，求得父的宽恕。我觉得呢很伟大的一点呢，其实上帝呢希望在他和人中间呢有这样一位中保。
嗯，
上帝即使没有这样的中保呢，上帝仍然怜悯。
嗯，
我是这样子认为的。
嗯，
但是呢通过有这样的一个人，可以看得出呢，也是从摩西的人性当中呢，反映出上帝的爱。上帝希望他在地上有这样的代表，饶恕、爱别人，对不对呀？
对，我们看这个，嗯，我们看这个前面啊，刚刚读过的这一段，这个上帝说的这个话，他说：“哎呦，我要击杀他们，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其实这话以前我们听过。
嗯哼，
就是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在山下背叛上帝，拜金牛犊，那摩西一个人呢在山上，上帝呢向以色列人颁布这个律法，让摩西带到山下去传给百姓，那百姓就背叛了，在下边 见不到摩西来。那么这时候呢，上帝告诉摩西说，说这个百姓啊背叛了。那摩西当时就是做了这么一个祷告，也是同出一辙，也是这样一个祷告。在这祷告之前，上帝就是这样说，说你且由着我把他灭了，我让你的后裔成为大的国。上帝在那话里面就已经其实在暗示他，你且由着我，你可以不由着我，你为他们代祷。那么在这时候呢，上帝又把这个旧事重提，摩西仍然是为百姓代求。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上帝要赏赐那些对他有信心的人，上帝愿意摩西的后裔呢能够继承这个地图，成为一个伟大的国。但是呢，我们看到
看到摩西他也不是为了自己有意义呢，他就丢弃了这些百姓。
对了，第二十节，
这他的重任呢，上帝把这个带领百姓的重任交给摩西了，摩西呢真是不负所托。
第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我们见到这个迦勒真是有福气啊，而且确实是如此啊。到这个后来呢，这个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这个迦勒他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支派犹大支派是真是一个占领的地盘啊，最大最广的这么一个支派。而当这个约书亚之后，这个第一个士师就是迦勒的这个女婿。所以他们这个有信心的人呢，就是靠着上帝的应许，靠着上帝所赐的力量大能，他们勇往直前，就得着大大的祝福。上帝的应许，那上帝的能力不是小了。我们之所以得不着，不是因为上帝的能力小了，也不是因为上帝所说的好像我的手臂缩短了，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少，我们勇气少。
对了，
这些百姓就是一个蚱蜢心态，我就是蚱蜢，我这么大个人，我非得缩小了，我要变成个蚱蜢，那他做出来的事儿也就是蚱蜢的事儿。
所以没有信心的呢，连看都看不到，没有眼福啊，更别说进入迦南地了。
所以我就想起来这个箴言25:26有这么一句话，说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就好像这什么呢，好像贪魂之泉弄浊之井。本来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上帝洁净他们，赐福他们，他们要做义人，上帝说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要跟其他人不一样，你们自己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也把你们分别为圣。他们不做义人，他们要在恶人面前退缩，那就什么，好像就水都不清了，都浊了。那这个上帝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人藐视我，那你们就一个也看不到我所应许的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十六节好吗。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怎么样宣判呢这些百姓的命运，请你读一下好吗。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哇，非常严重啊，眼看都已经到迦南境了、如果他们有信心的话呢，上帝可能就会带他们进去了、现在怎么着呢，上帝要让他们回转回到旷野去，就好像我们在之前第25节读的、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本来已经从旷野里面就绕来绕去到了迦南地了，
他们已经北上了嘛，
对了，
在边上了，现在又往南走了，
因为没有信心，上帝说呢，你们回到旷野去，在这旷野当中呢又要40年的时间，而且呢那些不信的人一个也没有福气能够活着出旷野。
他们这个当初我们看这个13章尾巴那个地方呢，就讲到他们说啊，窥探的那个地方是吞吃居民的地方，说那个地方啊吞吃居民，然后呢又说什么呢，是14章的开头呢，又说我们的这个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那上帝就说，那我照着你们的话吧，你们不说吞吃居民吗，那你们都死在这旷野的地方，你们说你们的孩子妻子被掳掠，好，那你们这些孩子妻子就偏偏要进去看到你们所厌弃的那个地方。而这些死掉这些人，我们记得当初啊，在这个利未记开头的时候数点民数的时候有多少人，603,550人。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是20岁以外可以出去打仗的
这些男丁，
还不算老的，和那些少年儿童，也不算妇女，说的这些都是壮丁，全都是能当兵打仗的。哇，60万人呐、都要死在旷野，只有2个例外，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其实多悲哀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他们这些探子去探那个地方40天，这一年顶一日，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当然这已经有个2年了差不多。那么接下来就统共他们一共在旷野待了40年。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40这个数字呢，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说在圣经当中有一定的意义。我一看到这个40呢，跟40有关的都是试炼。考验，对不对，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那摩西他跟上帝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呢，交流那40天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锻炼呢，
他也没吃没喝。
对呀、所以我想是这样子。那么这一节圣经呢还提到了一年顶一日，其实这是一个学习预言的一个解释日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这侦察兵呢在那个地方40天的时间有预表的意义。结果呢就在这里上帝说呢，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也就是一日顶一年，对不对啊。所以一日顶一年这个原则在之后我们在学习但以理书当中的预言的时候呢就会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现在呢不详细的讲。
然后呢我们就再看这个继续36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
所以他们的报应真的是马上就实现了、
就是这10个探子就死了、那么那其他的那些百姓呢，就是他们要在这40年当中这老死啊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死，总而言之这60万人呢都死在旷野。但是他们的孩子们长起来，最后他们离开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又是接近 这个六十万的数字。
对呀、啊，那39节到45节呢，有一个很短的记载，说首次进攻迦南。
嗯，这个不是出于上帝，就是这帮人呢、啊，他们就想着，哎，听了这个上帝这个讲的这个宣判的结论，哎，很悲哀。这个悲哀的来呢，他就觉得，哎，你不是说我不进迦南吗？那我去，我现在我改主意了，我去。他就说，这个在四十节说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
嗯，
他们干嘛去？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去。
对了，但是41节摩西说什么？
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是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击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去。
你看看，摩西讲得很清楚了，上帝已经不与你们同在了，你们这个计划绝对是不成的了。
嗯，其实呢，我们想想哈，这些人，有些人会说，这上帝怎么不通情达理呢？我有错我改还不行吗？你说我不能上迦南地，我现在上去了，你干嘛不帮我们呢？其实这件事情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这些人呢、啊、他说他后悔了，他说他那个后悔了，其实他是因为这件事的结果，因为他们这个不肯进迦南这件事的这个结果，造成他见到人家的宣判说他将会死的，他见到这个结果他害怕，所以呢他说我去了我去了。他并不是后悔了他之前的这个错事，其实他们错在哪里？错在他们背叛上帝，他们错在呢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你们去迦南，他就我就不去，我要拉队回埃及，他错在这件事儿。但是现在呢，他是为他的后果来后悔。但是现在呢，他们说我马上就要去攻打那个地方，实际上又是违背上帝，因为上帝说你们转回吧，你们我往旷野去，回红海那边的旷野。但是他们说我不行，我现在就去打去。他再一次犯了同样的错误，又是被违背上帝的意思。
所以他们擅自呢上山顶，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结果亚玛利人出来呢，还有这个迦南人下来攻打他们，就把他们给杀败了。
嗯，
很可悲的一个教训。
嗯，
首次呢凭着血气要进攻却失败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艾德或者小燕收。
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呢，再见。
再见。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